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《失语者》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五集。 X 光片很快就出来了，屠夫的小拇指只从近指骨的中段断裂，可以明显的看到断裂面呈轻微的锯齿状，也就是说他的指骨断裂形状不可能是菜刀形成的。我又在主观臆测地说道，看这样的骨折面像是被牙咬的呀。没想到这次却得到了彪哥的赞同，很有可能就是牙咬的。屠夫的嫌疑迅速提升，我们决定搜查他的住处。彪哥信心满满地说道，如果小红像他说的那样去进货，那么杀害分尸的现场应该是别处。如果小红是被这个屠夫杀死的，分尸现场那有可能是他的家里。如果他侥幸打扫的不是很干净，那么我们会在他的家里找到一些证据。屠夫的家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小平房，前面是他卖肉的门店，中间是两间卧室，院子里有几间猪圈和一间屠宰房，院子后边还有一片半亩左右的水塘。简单看完他的住处，我们所有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这么大的面积要在这里寻找到一些证据，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更郁闷的是，那间充斥着血腥味的屠宰房里哪儿都是血迹和软组织，怎么才能在这么多的猪血猪肉之中找到一些属于人类的血或肉呢？彪哥说道，最有可能分尸的地方就是这间屠宰房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会计办法，尽量提取一些物证回去做种属实验。按照彪哥的指示，我们开始一点一点地提取屠宰房里边的血迹和软组织，分别装进了物证袋。两三个小时也很快就过去了，太阳已经当空照了，但是我们依旧在弯着腰寻找可疑的线索。看着已经收集到的数百份检材，我们暗想，这样回去慢慢做种属实验，那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出个结果呀。现场内是绝对不能吸烟的，这是现场勘察的规矩。彪哥脱下手套，走到院外的水塘边，拿出一根烟慢慢地抽了起来。突然他眼前一亮，大声叫我过去。彪哥的脸上充满了兴奋，我们在护城河里边只捞到了三个尸块，挖人下去打捞也没有任何线索，对吧？
是啊，我一直还在奇怪，你说内脏什么的吧，丢在哪儿别人可能注意不到，可这人的骨头不应该找不到啊。
如果你是屠夫，把软组织切掉以后，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法将骨架带去抛到护城河里，你会怎么处理这些骨架呢？我想了想，回头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突然明白了彪哥的想法。
哈，丢进这个水塘里。
对，因为骨架不像尸块那样会腐败膨胀浮力变大，骨头扔进池塘底很快就会被淤泥掩盖，永远不会浮上来。这就是这个屠夫为什么要卸掉身体上的软组织并抛掉的原因，他是害怕尸体进水里之后会浮上来。来吧，我们来干一件大工程。
彪哥已经胸有成竹了。110指挥中心很快就调集了三辆消防车和两个中队的消防战士，他们的任务非常简单，就是在天黑之前利用抽水泵把这口池塘里边的水给抽干。我和彪哥眯着眼睛蹲在池塘边，看着池塘的水面慢慢滴下去，下午四点塘底逐渐暴露出来。在满眼水的水塘里捕鱼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在一个没有水的水塘里边捕鱼，那实在是易如反掌。这个脏兮兮的水塘自然是没有鱼的，但是水一抽干，塘底的淤泥上便显眼地露出一个被塑料布包裹着的东西。早已穿好高筒胶靴和解剖服的我呀的一声大叫，兴奋地跳进池塘里， 趟着塘底厚厚的淤泥，一脚深一脚浅的向那个大块不明物体慢慢地移动了过去。彪哥缓缓地踩灭了烟头，沿着岸边走到不明物体最近的地方，他才跳下来。他说道：笨呐，啊，不知道走直线啊。不明物体果真是一具尸体，我们抬起来的时候已经清晰可辨塑料薄膜里边的人骨。屠夫的手艺让人毛骨悚然，尸体上的软组织已经剥离殆尽，只剩下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和少量没有分离下来的内脏。我说道：看来啊，要去找点肋骨做 DNA 了。彪哥问道：即使证明这具尸体就是小红，怎么能确定就是她丈夫把她杀了抛进到池塘里的呢？
这个就在她家门口，她赖得掉吗？
我一时也没了办法。律师会和你说这些吗？这形不成证据链。
彪哥摇了摇头，用手在骨架腹部剩余的一堆内脏里边翻动。
彪哥，你在找什么呀？
我在找胃。
找胃干什么呀？
我的话还没问完，彪哥就已经找到了胃，用手轻轻地捏着。彪哥扬着眉毛，边说边拿起了手术刀。胃被划开了，看上去基本是空的，但是里边的某样东西让我们大受鼓舞。我们真真切切地明白，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破了，因为胃里边的东西正是那一截残缺的小拇指。
DNA 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小拇指就是那个屠夫的。屠宰房提取的血迹之中也发现了死者的血迹，这个案子的证据链已经很完善了。铁证如山，屠夫不得不全盘交代。原来屠夫发现小红和街上一些地痞关系不清不白，他交涉了好多次，不但没有解决问题，还被地痞暴打了一顿。这一天屠夫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一言不合就下重手把小红给殴打一番。不料在撕扯过程之中，小红一口咬掉了屠夫右手手指，屠夫恼羞成怒，抄起杀猪刀一刀就砍断了小红的脖子。杀完人以后，屠夫才害怕起来。他知道如果把尸体扔进水塘，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浮上来被人发现，那这样的话肯定逃不了罪责。他左思右想，干脆使上自己一身的杀猪手艺，利落地卸掉了小红全身的软组织，装进袋子分几个地方抛掉，然后再把骨架和来不及处理的内脏用塑料膜包好之后扔进水塘。他们闭门不出，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仔细打扫了杀人和分尸现场，也就是他们曾经的家。晚上在食堂里，我们高举水杯一饮而尽，因为值班的时候不能喝酒，这一杯清水就全当是庆功酒吧。第四案，滴血屋顶。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急促的警笛声，一道红蓝相间的闪电划过夜空，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平静。夜深人静的大道上，飞速驶过的一辆打扮得非常酷的警用面包车，车身侧面赫然印着六个天蓝色的大字：刑事现场勘查。我看着车上同行的几个人，由衷地生出一股敬佩之意。正是这几个年轻的刑事技术警察组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，他们表现出色，成就了偌大的南江市命案去年侦破率100%的骄傲战绩。有些邪门的事情不信是不行的，自从我上次乌鸦嘴显灵，凡是彪哥值班那就必有命案，好在大部分是故意伤害致死或者嫌疑人明确的案件，所以也不算特别费神。但是这一天的晚上，车上的技术人员们一个个面色凝重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辛苦之夜。半个小时之前，他们接到了指挥中心的电话，雅园新村发生了一起命案，要求现场勘查员们迅速赶赴现场。这次的案件
正是毫无头绪的那种。昨天啊，王江过生日，我们哥几个去帮他庆生，当时就把王江给喝趴下了。在 KTV 里，王江一直躺沙发上睡觉，让他唱歌他不唱，我们唱完了我就打车把他送回家。结果在出租车上，他从裤子口袋里边掏出一个麦克风，他说来，彪哥来唱一首。我一看啊，原来他把人家 KTV 的麦克风揣兜里带走了。彪哥看着大家神色紧张，于是说起了笑话。他说的呀是真事儿，当时我也在场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。彪哥说完这句话，车上的气氛一松，大家顿时都乐了。坐在副驾驶的荣主任回头说了一句，
行了行了，现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瞎掰啊。
案发现场的楼下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附近的居民，人头攒动，大家翘首观望，相互猜测着为什么这个平静的小区里忽然来了这么多警察。楼道已经拉起了警戒带，几个穿着警服的派出所民警正在保护现场。荣主任、彪哥带着我拎着各种勘察器材穿过了警戒线。围观人群看到拎着勘察箱子的人进了现场，更是一窝蜂地议论起来，
哎呀，看看法医来了，真死人了。
彪哥没有急于进入中心现场，倒是找来报案人询问情况，您是怎么发现有人遇害的？报案人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他的神色依旧惊恐。
今晚我和爱人睡觉的时候，天花板上好像有水滴到我们枕头上，开始没有注意，以为是幻觉，后来越滴越多，还滴到我们的脸上，开灯一看，我的个乖乖啊。
男子咽了咽口水，肯定是被自己经历的事情着实吓了一跳，
真的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啊，居然是天花板再往下面滴血，开始我还以为遇见鬼了，但是后来想想不对，就马上跑出去了，发现楼上的大门是虚掩着的，猜想应该是出了人命了，然后就赶紧拨打110了。
你没有进入现场吗？
没有，派出所同志先到了，到了现场说是看见一个女的趴在地上，头上的血渗过天花板才滴到我们家的，听说那个女的已经死了，刚才找我们核实身份，那个女的就是我们楼上的邻居小林。哎，
你和这个小林熟悉吗？
没有打过交道。
现场是雅园新村的某栋三层，死者叫林奇，是这栋房屋的主人，27岁，空姐。现场对门的房屋已经被征用为专家组的临时指挥部，专案组长正在给侦查员们分配工作。得令的侦查员夹着本子匆匆离开指挥部，开始紧张有序的调查访问。我们没有去细听指挥部在研究什么样的对策，立刻投入了现场勘察工作。勘察刚刚开始就有了发现，虚掩的门缝下面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小串的钥匙，这是林奇的钥匙。我问道，钥匙掉在大门口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嫌疑人尾随受害人到门口，受害人打开大门没来得及收钥匙，嫌疑人就挟持受害人进了房间，以致钥匙掉落在门口，这多见于流窜抢劫案件吧。
如果真是这样啊，那就麻烦了。
彪哥皱起了眉头。现场是两居室，较小的那个房间和客厅里都没发现异常，中心现场是主卧室。林奇仰卧在卧室床边的地板上香消玉殒，他的拖鞋还穿在脚上，左脸贴地，头下地板上一滩血迹触目惊心，已经被血染透的长发胡乱地遮着他的右边脸，看不到容貌。卧室的抽屉已经被翻乱了，林奇手提包里边的化妆品杂物都被倒在床上，唯独不见钱包。
完了完了，看来应该是我说准了，真的是尾随入室抢劫杀人的案子。
不一定，要是流窜犯的话估计少不了劫色。
刑警学院痕迹检验专业的实习生小孔用调侃的语气说道，
可是死者衣着很整齐啊。
去去去去去，你不能看他衣着整齐就断定他没遭性侵害吧。
我还在坚持己见。
这回啊，我挺小孔啊。
彪哥很少不帮自己的徒弟，他继续说道，
给我的感觉呢，
这不像是单纯的抢劫杀人案，我总觉得这现场被翻动得非常假。如果是尾随的话，趁其不备劫持死者进屋子，那么死者为什么穿拖鞋呢？穿拖鞋怎么了？他开门换拖鞋的时候被尾随进来的人推进来了，正常吗？别着急，咱们慢慢看啊。彪哥不温不火地说道。痕检员们紧张有序地在地面和家具上寻找足迹和指纹。彪哥又掰了掰死者的手指和肘关节，说道，尸僵仅存在于小关节。接着他又轻轻撩开遮盖林奇右脸的头发，看到他秀气的鼻子下方有一串嫣红的血迹。彪哥按了按林奇的头，明确的骨擦感，存在严重性的颅骨骨折。林奇的一双大眼睛已经失去了神采，但是却仍然在无辜地睁着，像是在惊讶地看着他眼前墙根处喷溅的血迹，仿佛在遭到杀害之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死。已经有了不少命案侦破经验的我抢着说道，死者头侧20厘米处的墙面上见喷溅状血迹，死者倒伏的位置就是遭受打击的原始位置，角膜还很清晰，尸斑刚开始形成，结合尸僵情况，死亡时间应该在5个小时左右。5个小时，那正好是6:30，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和钥匙扣掉在门口的现象非常吻合啊。现场尸表检验结束，我招呼殡仪馆的同志把尸体抬上运尸车，准备去解剖室进行进一步的检验，而彪哥则在客厅里踱步，寻找着更有价值的线索。客厅就像是被打扫过一样，没有一点有价值的痕迹，连沙发上的茶几、电视柜都一尘不染，死者生前应该是一个勤快人。突然，彪哥的目光锁定在了门口的一双男士拖鞋上，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那双深蓝色的男士绒布拖鞋被整齐地放在了门口一个隐蔽的角落里，这暗示这个家的主人不止一个。彪哥拿起拖鞋仔仔细细地看着，突然他的眼睛一亮，迅速打开勘察箱，拿出一张绿纸，在拖鞋的鞋底夹缝里蹭了两下，又在绿纸上滴了2滴试剂，很快绿纸上蹭过鞋底的部分变成了翠蓝色。我惊讶地说道，联苯胺试验阳性。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